好，今天呢，进到我们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啊，非常高兴啊，我的课快要上完了。我相信下面有一个人开始紧张了啊，士兵马上要开始讲那个提摩太后书啊。不过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在这里面一同学习，一同分享啊。好，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恩典的主，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主你的殿中，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啊，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也赐下宝贵的话语，好叫你的话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它实在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好让我们一同奔跑天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可以彼此鼓励，主要在正道上建立我们的信心，也被坚固。感谢我们的主，愿以下的时间主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这一章呢，有21节啊，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经文啊。我们从主的话语出发啊，一起来熟悉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义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要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21节的经文哈，有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对提摩太是非常的关心哈。第一个，他最主内最亲密的一个同工，他是把事无巨细的哈，每件事情都叮嘱给他啊。我们上一章呢，回顾一下上一章，上一章我们讲到的是保罗给提摩太具体的如何管理神的家，也就是教会的关怀的工作啊。我们还记得当时我们讲了哈，用爱来经营神的家。他讲了四个如同，还记得吗？四个如同，要如同父亲，如同弟兄，如同母亲，如同姊妹，对不对？我们讲的要像家人一样对待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啊，要有爱在里面。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警告在那四个如同里面，就是要清清洁洁，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在事工的同时要以神的爱彼此连结，这个爱是清清洁洁的，而不要用肉体的爱啊。有很多，尤其是和弟兄和姊妹啊，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见证啊，要清清洁洁的，要用神的爱彼此连结啊，彼此连结。然后第二部分呢，又讲了这个寡妇的关怀啊。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要注意分辨哪些是有真正需要的啊，那些好宴乐的，那些有家属可以照顾他们的啊，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啊。因为啊，教会呢，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目标建立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不是为了慈善啊，不是。但是呢，教会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啊，要照顾到那些有需要的啊。神的儿女，尤其是神的儿女，要有爱心啊，有担当啊。这是讲教会的寡妇的关怀的工作，如果处理的不好，会使教会处在一个非常亏缺神荣耀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呢，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啊，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另外第三部分呢，讲的是对教会的管理者，对教会的长老啊，要保护好，而且要处理问题的时候要严格，要谨慎啊，因为这些是神的仆人，教导我们神的子女要注意属灵的次序，在教会当中要注意尊重教会的里面神的仆人啊，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教会的长老和牧师啊。这个是上一章我们讲的，今天所讲的呢，有一些其实是延续啊，是更多的一些嘱咐，非常具体啊，而且呢也是对这个提摩太个人有很多说，你是一个，所以这章的主题呢叫属神的人啊，属神的人你当如何服侍神的家啊，这是这一章的主要内容。1到2节呢，讲的是仆人与主人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相信在当时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而且呢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以后也可以再读几节经文啊，不单是在以弗所教会，在哥罗西教会啊，它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今天特意提到如何的处理教会的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教会里不是只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世上的一些关系，如果带进教会来，那么我们该如何的去按我们所站的地位去做事啊。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分别，而不是说没有分别啊。另外呢，就讲贾师傅，这个我们其实之前谈过，但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啊，如何的去辨明，如何的去看看这些事情，对啊，怎么样去分辨出来，我们有一个要分辨的灵啊，这是在教导这个提摩太，要他有一个，要也是告诉我们如何的有一个分辨的灵。最后呢，就是说对这个提摩太一些具体的一些做属神的人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好，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好，首先这个仆人与主人，仆人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仆人还好了，我们现在想现在也没有什么主人和仆人的一说，但其实原文更严厉，原文它的意思是奴隶。这样一提出来之后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有时代的效应，有时代的印记啊。我们现在呢不一样啊，现在人人平等，男女都平等，别说奴隶了啊。这个是不是我们怎么现在用现在我们看这段经文，对我们从实际上和属灵上有哪些意义？其实这里面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来看它。我们自己读我们自己当读的啊，然后呢来消化这一句话啊，这是我们在看这个读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不是拿这一句话呢去用来做攻击别人、度量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看。那我们怎么样？这里面特别是提到是在一个仆人的地位。那你说我们又不是仆人，又不是奴隶，但是谁没有一个老板呢？对吧？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公司，就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要被服侍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看待。这就是这段经文今天所给我们提出来的哈。其实呢，保罗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背景的哈。在教会里面，仆人和主人都是因着同一个救恩得救，都在一个堂里面敬拜。那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有在公司里做 CEO 的啊，有一些是在公司里做职员的，有一些是奴隶主。比如说在这个写这个保，还记得保罗有一本书信叫腓利门，对吗？腓利门他就是一个奴隶主啊，他是蓄奴的那个时候啊。还有呢，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他这个写这本书信腓利门书特意提到一个人哈，我主内被捆绑的弟兄，这人叫阿哥尼姆，阿尼西姆这个人。那他呢，就是他偷了这个腓利门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跑掉了。然后他在罗马呢碰到了这个保罗，然后呢他得救之后呢，因着主内的爱，保罗就为着阿尼西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交到了腓利门的手里面为他求情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同，这里面讲的一句话叫什么？同盟主恩，都是因着一个主那么当时的教会呢就有这样一个现象，那既然大家都是弟兄了，那么是不是就好说话是不是连仆人应当尽的服侍呢也不那么重要弟兄姊妹之间这个高低主仆还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给提摩太说，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当站的位置上去做这是他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今天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特意的是讲站在仆人的地位，所以可以想象出当时肯定有一些仆人说，既然你跟我都是弟兄，那么我上班迟到或怎么样的也应该无所谓了，对不对？反正都是弟兄嘛很多可能就模糊这些关系，就把教会的弟兄的关系和世上的这些关系呢就模糊掉。那保罗在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其实呢，我刚才讲了，不单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其实在以弗所书里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保罗对这个仆人和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再读几节经文，看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是应该怎样相处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这就特意讲得很清楚了，仆人的就要惧怕战惊不是说你是弟兄主人是弟兄就可以不用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个标准是相当相当的高的，我们信主的人以基督为最高，那么这里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就把你肉身的主人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这个肉身的主人就摆到一个 一个很蛮高的一个位置上啊，就不而且不只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啊，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主最后在做审判的时候，是按个人当站的位置来审判啊。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仍然是要仆人要服侍这个肉身的主人啊。而且不单单是给了讲了这些仆人的要求，对主人也有要求啊。你们这做主人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既然有一位同一位主，你就不可以偏待人啊，不可以偏待人。所以呢，这里面讲了主人和仆人啊之间这个关系。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原则，要各看各的，就像丈夫和妻子，对不对？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丈夫和妻子，我们各看各的，不能说用那里面的要求啊去要求你的配偶啊。这里面一样，仆人不可以用对主人的要求要求主人，主人做他当做的，仆人做仆人当做的啊。另外呢，同样的道理呢，也在这个哥罗西书里也这样讲。啊，讲的其实是道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强调的是相互的这个态度啊，相互的态度，仆人要有服侍主人的心，主人要善待仆人，因为有同一位主在天上啊。所以这里讲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有人也提到了啊，那如果说不信主的人主人，我们也要怎么样对待呢？和信主人难道有差别吗？啊，是不是我们要对信主的人啊要不一样？这里面讲的其实也蛮清楚的哈。不管是对谁呢，恭恭敬待的对待主人，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但是呢，而且呢，要从主人要让主人从仆人的身上看到这个荣耀。我们这里面有非常好的两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约瑟。约瑟当时呢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所服侍的是埃及的法老啊。我们知道哈，埃及的法老他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啊。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权势之下，他是怎样行的呢？我们知道，因着他对神忠心，他也服侍这个法老王，最后他被升到怎么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而且最后也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侍，你说他得了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吗？整个的以色列在后来因着他蒙福，因着约瑟顺服这样一个还不是不信神的法老啊，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侍，整个的以色列蒙福啊！只要你有服侍的心啊，神必看顾高升你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另外这个但以理也一样，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啊，他被掳过去一样，他同样的啊身居高位，如果他没有一个服侍的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明眼的啊，尤其在位掌权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去公司你去看面试的时候，你看啊，那些高位的人他跟你谈两三句话，他大概就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质量啊，从雇员这个角度。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忠心服侍，乃至于被高升、被重用，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哪怕是不信主的，我们仍然要忠心的服侍，这个被神看在眼里啊，这个一定是被神看在眼里，神会看顾我们。同样的一个警戒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好，魔鬼撒旦他不愿意服侍神啊，他不愿意服侍，所以他窃取神的荣耀。终究他的结果呢是灭亡啊，所以呢，神看顾我们是要有一个服侍的心在这里面啊。另外呢，这里面特意提到一件事，对待信主的主人要加义服侍。什么叫加义服侍呢？首先第一个呢，加义就是额外的，对吧？那最基本是什么？以仆人当尽的服侍，这是第一基本的。另外在上面，因着你的主人是主内的弟兄，主人有这种双重的身份，那么 你就要加倍的服侍你的这个主内，既是主内弟兄，又是你肉身的这个主人啊，要加倍的去服侍，这是这里面的意思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这是主耶稣讲给我们的啊，说你怎么样去服侍神呢？圣经里讲的很清楚，在这个啊福音书里面啊，你把你要做的事做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呢，不要以服侍人为损失，在教会里哈，不要以服侍人为损失啊。而且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这个地位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什么呢？首先我们有这个儿子的生命啊，我们的身份是儿子，神的儿女。但是呢，神的儿子的身份呢，他却需要有一个仆人式的服侍啊。所以呢，我们是有这两种啊，你要做好神的儿女的话呢，就要学会去如何的服侍。这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啊一个要求啊，要从属灵意义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你说仆人和主人，那是以前的时候奴隶啊啊主人奴隶主啊，但是现在应用在我们实际的属灵的意义上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一个仆人式的服侍，这是主要在这一段话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要有神儿子的生命去服侍弟兄姊妹啊，去有一个服侍的啊，去一个这个仆人式的服侍。很早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说这个现在啊，一些公司啊，他们比较喜欢雇佣啊摩门教的这个人啊，他们说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些啊出来的啊，他们做事情呢啊有守规矩，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啊，说哎，那些很多公司就很喜欢雇佣他们啊，就是这些人不会搞乱啊，不会怎么样，他们会很本分。那基督徒呢，我在想基督徒哪里去了？为什么有没有公司说我喜欢雇佣基督徒？所以这里面特意提醒我们啊，如果在公司当里面我们没有见证的话啊，那神的名和道理会被人亵渎。这是在这句话讲的，为什么我们要在公司里顺服，要努踏踏实实努努力的工作，而且要在教会里像仆人似的这个服侍，其实也可以带到公司里去啊。这个服侍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那是因着神名的缘故啊，我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啊。所以呢，这个是啊，尽管有些时候呢啊，我们就是简单世俗的话来讲，就是说你平时的时候不要说老板的坏话，这很多人给我讲过啊，这很世俗的一句话，但是呢确实是这个样子。就说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事情，就不要讲你老板的坏话，你说这太世俗了，但是我想你一定会受益的，从这句话里面啊。首先呢，这是从世俗的经验上，你讲的话呢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神把你放在这个地位，是把你放在他的下面，这是有神的许可啊。我们呢首先要做顺服的工作啊。在圣经里有这个例子，大卫和扫罗王，对不对？大卫是何等的合神的心意，那个扫罗其实后来已经远离神，但是大卫没有因着啊这个事情呢，他就去杀掉这个保罗，他说这是神曾经高立的王，他没有去杀他啊。神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这是有神的许可。你说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无能人的下面？你要越这么想，对你越没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不顺服啊，我自己在这方面受了很多的亏。后来我发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智慧的话就是你要学会顺服，你要学会服侍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工作起来会很轻松啊，而且呢也会讨神的喜悦啊。这是我们在这段学如何处理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好，在下面呢讲是假师傅哈，说有人传异教啊。这个时候呢，这里面我们就不再读了，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假师傅的 特征还有目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所传的不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纯正的道理，它是为了吸引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师父，你希望什么？你希望下面的人越多听越好。所以他讲的话呢，是说我的目的是要吸引很多的人来，包括这些成功神学。你知道他为什么讲成功神学吗？他原因就是下面的人愿意听啊，听完以后人越来越多，他自己也觉得成功啊。所以呢，就是迎合人啊，这不是神的意思啊，这不是神。另外呢，这些人呢自高自大啊，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最后很多人因着他们所谓的个人的魅力来到他们面前，这些人于是就站在了神的面前，挡住了。我们刚刚讲哥罗西书，那里面讲的最后最完备的救恩是什么？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贾师傅不会，贾师傅说你越敬拜我越好，他巴不得得到各种各样多的一个荣耀啊。另外他的行为呢，他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他所结的果子呢是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和争竞。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分辨这样的假师父。在提摩太在马太福音里七章里这样讲如何的凭着果子把他们认出来。我读一下这一段提摩太，我觉得很好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这是讲后果啊，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我们看一个人在一个教导之下他的改变啊，贾师傅所带来的是嫉妒、纷争啊，还有贪婪啊，比如说追求一些金钱啊，追求名誉啊，追求这些贪婪啊。而真正的神的传道人所给我们的所传的是从神这边来的，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啊，是柔和、谦卑、和平、喜乐啊，信实、温柔、良善、恩慈。所以这些讲我们就凭着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教导的纯正与否。凭着这些果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师父是真正神的仆人、属神的人，还是假师父。假师父的目的也很明显，你说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做呢？毫无疑问，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他们甚至把自己当成主啊，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见证这个神的荣耀啊。很多人来到教会来啊，他们不是啊为了教会的服事，他说哦，我有很多的潜在客户在教会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来到教会里，他有他们的目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带着私心来服侍啊，有的人是带着这个私心来服侍啊。这个和敬虔和得力呢，这个是矛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啊，敬虔外表，这是表现在一个外表上面，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啊，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做事不是为了神的托付，不是为了被造，乃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民数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啊，圣经里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人的名字叫巴兰啊。巴兰呢，这个人你我也可以讲一下啊，这个人呢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啊。这个巴兰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先知啊，他呢是大有能力，你知道吗？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他诅咒谁谁就受诅咒诅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旷野里面住了很多年。摩西呢，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摩押平原 那个时候你知道出来的时候是几十万，是60万，我记得是不是出埃及的时候，反正很多人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摩押王呢就很害怕，说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摩押平原来，他就很害怕，他就请这个巴兰呢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啊，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个巴兰他是外表是一个敬虔的人啊，这个人呢你表面上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当天晚上他就求告神啊，神马上就是回应他，因为是先知嘛，所以他和神会有这个，他会从神这边领受这样的一个意象啊。他得到了神就说你不可以与这些摩押王在一起啊，诅咒那个以色列民啊，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是神的选民。他呢表面上是这样遵命啊，凡事尊主为大。可是呢当这个巴勒王，就是这个摩押这个王啊，他叫巴勒，他又派了很多人带着很多的礼物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就说其实神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了。他说那好吧，我就再去求问。其实神已经明明的指示给他啊，我们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这个当这个摩押这个王派人来的时候呢，就知道哈、啊、他这个地方呢是有问题的哈、啊、要不在，你知道这个带着钱财来又多又贵重，当时那么讲哈、啊、这是世界的荣华啊，这个当时这是撒旦最喜欢用的。当时主耶稣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那个40日昼夜以后也有一个世界的荣华去试探他，为什么？因为这是撒旦用来最最有用的一个武器啊，很少有人能抵挡这个利啊，名和利啊。巴兰呢这两样都要，又要进钱又要拿钱啊。于是呢神呢就派了一个天使去提醒他。当那个天使在路上的时候呢，那时候巴兰骑着一个驴子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去讲给小孩主学，他们很喜欢听。但是呢这个巴兰呢，因为他远离神，他的心远离，所以他看不见神。当我们心远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声音听不见。可是这个驴呢看见了，你知道吗？这个驴呢就开始跟他说话，所以这很有故事性，小孩也很喜欢听啊。这个驴说你这是在做什么呢，要三番五次，他这个驴不走你知道吗，看见天使有驴不走，他就打了这个驴三次。这个驴就开始说话啊，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后来呢这个神呢使这个巴兰的眼睛明亮啊，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到神啊。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哈，我们就知道一个事情哈，神是用这个驴子来提醒这个巴兰啊，主人这个驴子的主人在看得见的言行上他是遵行而表面敬虔，但是他的内心里面他是一个贪婪的啊，他是向着那不义的财富啊，向着那不义的财富。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他没有逃过神的惩罚啊。这个巴兰最后在米甸之战的时候被这个以色列人杀掉了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哈，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我们最开始一章里就讲一个什么呀？有一个清洁的心啊，在教会里，神的仆人属神的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哈。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拿教会做我们的 credit。以前几年前，当时那个国内的政策还很宽松的时候呢，我也经常看到有一些企业你知道吗，他们就拿这个基督呢，他因为大多数人认同基督徒是比较良善不会骗人，所以这个企业呢就说哦，我们这个企业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就打着基督徒的名号呢给自己增加这个名誉啊，增加名誉。这也是我觉得也真的是，其实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为着名和利，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啊。我们基督徒要人去夸赞，而不是自己拿着基督徒来夸赞啊。另外呢，这个里面也提醒啊，为着名和利的人，其实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服事主的人哈，有一些比如说神托付给他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些很有恩赐的讲员不在所在的位置上服事，每天呢在空中飞人出去哈，去讲道哈，赚钱啊，这也是也有的哈，很多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谈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贪财啊，属神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贪财啊，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是上一周的时候，国财弟兄也分享了，在约伯记里面一章里讲啊，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啊。 传道书里也这样讲，他说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取。有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凯撒的那个棺材，对不对？我们听很多人讲过，说两车开两个洞，他手伸出来，他走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带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不需要那么多啊。人心呢，其实是很不容易被满足的啊，很不容易被满足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提醒我们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啊，后面也讲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要我们要靠着信心往前啊！其实财物本身，就这边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财物本身，钱本身，它不是恶，这恶是最前面这个字，是贪才是一个恶啊。其实这个啊，以前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需要三方面的忏悔。他提到这样的，他说一个是要灵里的忏悔，还有一个呢是思想的忏悔。思想忏悔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魂里的忏悔啊，你要戒掉很多那些情欲啊，什么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啊，灵魂里的一个忏悔悔改。还有一个呢，居然提到了就是这个钱财上的荷包的悔改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啊钱财对于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我对钱财来讲也是啊，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挑战。小时候家里面很穷嘛啊，所以那时候很少有零花钱。我还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演出啊，出去一周，我妈妈给了我五块钱一张五块钱。然后呢我们去跑了一个离家也不近也不远的那么个地方，反正不能回家，我们就住在一起。然后那个周围有一个市场，你知道吧？那个市场我现在还记得，上面全都是好吃的，你知道，整条街都是。所以每天我们练完排练完以后呢，就出到那个小朋友三三两两就在那市场上徘徊，你知道吗？手里面就这么想，吃什么呢？吃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小学三年级啊，基本上五块钱可以做到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五块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在当时，我每天都出去赚，赚了一个星期。啊，什么也不舍得买，就怕那五块钱花掉了，你知道吗？就赚出水了。回家以后，你也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又被要回去。我妈妈说我很懂事的啊，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还在记，一直记到现在。为什么就不能买一点点给自己吃呢？其实不是说什么品格呀，什么节省啊，不是说这些事情。我就是说，一个金钱对一个人啊。你贪也是一个事情，你过分的节省都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捆绑，就是我们不是这个金钱的主人，是什么？是奴隶，我们没办法支配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这个金钱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就是我们靠自己其实真的是很蛮难的啊，必须得靠着神把我们这个价值观完全的反转。你到底知道什么是有价值？只有靠着神把你这个价值观翻转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它，否则你真的没办法脱离这个世界这个权势的辖制。我们必须要靠着神在这个金钱的捆绑中有释放，成为这个金钱的主人。感恩的人，满足的人，肯吃亏的人，肯奉献的人，肯给予的这些人是轻松的啊，他们是愉快的、喜乐的，而且是自由的。这些哈，不是说只有富人能做到，只有你真正是明白啊，你这个金钱应该如何的看待它，你才能做得这样。很多人呢就说，那一生喜乐的啊，一生喜乐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讲一个秘诀。最后还讲的这些事情，我其实特意先提一下啊，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因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巴兰的故事，还有这个圣经里还有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犹太 犹大的故事，对不对？犹大为了30两银子卖主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是被引诱离开了信仰，离开了真道。当时呢，在很早以前，我看到一个事情，就讲这个北京还其实台湾也有，我后来也听说讲有这样所谓的贪官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短视频，你看这个人摆了那些钱、照片都摆出来说，这个人贪了多少。他为的是警示哈，告诉你们说，你们看一看，这个人最后被抓进去了，对不对？可是有人居然从那馆里面出来说，诶，我能贪这些，就是被砍头也无所谓嘛。你知道吗？人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被引诱离了这个真道，就会落到一个真的是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觉得值得吗？啊，所以说我们要真的是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去看待这个钱财啊，属神的人特意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现在开始讲秘诀啊，讲秘诀啊，就是智慧的人生啊。我们常常探讨这个智慧啊。以前还记得那个不差钱那个小品，对吧？还有赵本山那个这个小沈阳的作品，这个想大陆来的，因为你们看春晚，你们是知道，你不知道从香港或台湾来，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两个人，他们讲的小品很有意思啊。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对不对？人死了钱没花完是最痛苦的事，是吧？因为讲的就很清楚，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人的喜乐幸福，难道真的是钱决定的吗？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人们寻求不断的，历史的一代都在寻求这个喜乐的秘诀啊。这段经文就是了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这个里面敬虔呢，就是 godliness 哈，就是说敬畏耶和华，从里面敬畏耶和华，外面有一个顺着神顺服的心，有个顺服的行为，这是敬虔，敬畏虔诚，敬畏指的这里面，虔诚指的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有个行动。另外知足呢，我们要看一切都是领受，看一切都是领受，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神来管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在腓立比书4:10-12，保罗他是这样讲这个秘诀的，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喜乐不是因着环境，不是因着钱多少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智慧的人生，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讲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啊。首先呢，刚才我们讲的钱财说不贪恋钱财，不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是大概9-10的里面讲，而且要什么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11啊。后面呢讲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以为此被造啊，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我们知道属神的人呢，都是被神造出来服侍的啊，在那些主的门徒，主说你来跟从我，他们放下他们的渔网，那是他们吃饭的东西啊，他们来跟从。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这些是我们是被造，我们是被主呼召出来的。神拣选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面讲属神的人为什么要被造。 这个有两个哈、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被我的评选是不好的，李颖老笑我。一个是被召，一个是被召，召开的召，就是这个在哪里呢？其实哈、啊，这个就是念召啊，真的是念召。你说召开，其实应该是召开啊。你不信，你回去查字典，我查过。啊，这是被召。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讲哈、啊，这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里面你看我特别故意啊，12节13节提到好几次这个见证啊。提到好几，什么是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啊，什么是见证呢？他是说法庭的证人或作证的人叫见证人啊。我们在刚才今天早上分享说希伯来书12章里面，我看到那也有一些经文啊，讲到是什么啊？那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那里面那个见证人指的是历世历代的属灵的啊，信心的伟人啊，见证人啊。神需要见证吗？我们能成为神的见证吗？其实神是灵，自有拥有。见证人就是你是一个 witness， 你要看着他。你没有人看到神啊，是如何成为神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没有办法做见证人啊，我们没有办法。那为什么这里刚才那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有说，你们要？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说这个两个，一个是这两个，一个是被造的，就是说我们是受造之物，一个是被造，被呼召出来，好吗？呼召出来，我们为什么要是被呼召出来？我们被造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见证。当我们被造啊，神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大，什么时候是个见证呢？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大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这个圣灵得胜的时候啊，当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那神美好的见证啊。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造出来呢？我们被造是为着神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乃是为了成为神的见证啊。我们要学会如何在让神在我们身上来掌权。如果我们一味的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任何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些见证会啊。现在见证会呢，其实见证聚会呢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如何的给神做见证。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分享自己的成功啊，子女的成功啊，这些啊，我们听完以后，我们看不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神在他们身上改变的工作是什么，那这就不是一个见证。所以呢，我们见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自己交给神，神做了改变的工作。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天下午我们会有这个啊受洗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之前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不认识神，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他，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存在。虽然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看的时候呢，发现原来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又喜欢争竞，又喜欢吵闹，对妻子也不好，可是他信主了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不对？这是一个见证，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在他身上做了改变的工作，那他就是一个见证。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拿撒路，他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一句话没有讲，他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人都知道他以前死过，后来他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了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如何成为这个见证人呢？ 我们要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显现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神的见证，这是我们被召的目的。所以属神的人那被召乃是为了见证。富足的人当听的话，尤其在湾区，我相信我们这个是特别的好的教导，因为湾区的富足的人太多了。其实富足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富足旧约里面你看那些属神的人都是富足的人，亚伯拉罕、约伯、大卫，你看还有所罗门，他们越是有神的祝福，他们是越亲近神，越亲近神他们越有神的祝福。所以说，但是呢，这里面神特别提醒我们，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乃是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所享受的神。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三章十七节里面，老底嘉教会，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穿白衣穿上，叫你赤身肉体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句话呢，其实启示录因为启示的一部分书嘛，他教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不是今生今世的富足，乃是灵里富足。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是讲过嘛，对不对？说那个富人进这个神的国，好像骆驼进针眼一样。那个富有的少年人，那个富有的少年的官，他想要永生，可是他跟耶稣谈完之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钱，他的产业很多，他在现今这个世上的很富足他有很多的财产，但是他的灵里面他没有一个与主同在，那就是灵里富足，灵里贫穷。所以呢，在这里面主借着这句话来提醒这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因为那只是今生的，一晃就不见了，要我们去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让我们灵里富足，那才是真正的富足。我们基督徒看这些东西，看这个富足也要这样去看，对不对？基督徒应该怎么过呢？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基督徒要学会拼命的赚钱，舍得花钱，学会奉献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你要拼命的赚钱，也拼命的奉献所以呢，在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箴言书的那一句话，箴言书三十章七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以前曾经呢，李颖把这句话写下来放在我们家的这个冰箱的门上就是箴言书三十章七节这样讲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对待财富应该这么样去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呢，基督徒对这个富足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不是今生的富足，财富乃是富足，乃是在各样的善事上行善，乃是在灵里面富足，乃是要预备将来有美好的为了自己有了美好的基业我们要投资永恒。这个是呢，保罗给提摩太，也是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特别好的一个提醒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讲这个被召和被召那个没讲明白，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的。其实这属神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不是为着自己，乃是要成为神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救之后，神仍然允许我们存留在世上的一个缘故神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审判那天使，
审判那些天使，用什么呢？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的顺服，因着我们与神亲密美好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是见证人，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啊。这个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再分享。今天的时间的缘故呢，我想就到这里哈。我们再看后面哈，其实是金句今天讲的，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记住的哈。第一个呢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这个是一个今生喜乐的一个秘诀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警句呢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啊。求神啊，把这些话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啊明白啊，有生活啊，有生活有智慧啊，有智慧。另外呢几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通过前面分享的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我们重新要思考一下如何的去对待我们的上司啊，这是应用来讲啊，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如何的去啊去对待，如何的站在我们当站的位置去做我们当做的事啊。然后呢，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停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属神的人。主啊，因为你不但给了我们救恩，主啊，你还给我们这些啊宝贵的下话语，让我们主啊在这条天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可以啊不断的去啊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更多的认识你，好叫我们真的是信心被坚固，主啊也让我们得到这啊在世生活的一些智慧，主啊让我们明白如何的看待钱财，如何的啊明白站在这个自己当站的位置做自己当做的事。有一个仆人的服侍的心，我们不以服侍人啊为啊不耻。主啊，这是你今天教导给我们的。主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主你的见证。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